COVID 听众，大家好。我们上一次结束了希腊的三个大哲学家里面的第一个苏格拉底，我们用知跟行两个面上就探讨了他的学说，探讨了他的人生，用知行合一的这个方式去了解了这个苏格拉底。那么苏格拉底有很多很多的学生，而里面最出色的，也就是后面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系统，非常大的体系，开展了西洋哲学的，那是柏拉图。柏拉图，我们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他是生于第88届的奥林匹克的这个祭神大典的第一年，那么死于108届的奥林匹克的这个祭神大典的第一年，也就是说他经过了20届的奥林匹克，那么一届奥林匹克是4年，所以刚好20届，柏拉图活了80岁。在希腊那一段期间，因为耶稣基督没有降生，通常我们现在都说柏拉图生于纪元前427年，死于纪元前347年，事实上当时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出生，所以他们是以奥林匹克当作他们的纪念。而我们一看第88届奥林匹克的柏拉图出生到108届的他的死，那奥林匹克已经是发展了近百年，那么快400年的期间，这400年期间里面都是奴隶制度、殖民政策，尤其是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一个时代，雅典一共是有24万人，24万居民，据历史的记载只有4万人是自由人，它里面包含了贵族，包含了平民，20万是奴隶。我们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讲，很简单，就是少数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，那么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背景。所以柏拉图他这个年轻的时候，可以说从20岁开始，大概要到28岁，那么他都跟着苏格拉底，跟着苏格拉底这个在街头，苏格拉底跟人家辩论，那么跟学生们讲说，柏拉图也是跟着他，所以他几乎是8-9年的期间师从这个苏格拉底，就是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知的启蒙跟行的哲学，尤其是当苏格拉底被犯罪然后受死，柏拉图全情参与了，所以他这个第一个时期可以说柏拉图学习的时期，就是他的学徒期，是差不多是从20岁到30岁，讲得清楚一点，就是他21岁到28岁是跟着苏格拉底学习东西。那么这个苏格拉底死了之后，就纪元前399年，那么死了之后呢，那么这些弟子们都四散，因为他们的老师被判了死罪，所以他们来讲也是不受社会的这个接纳，所以这一天就开始四散到处啊，好像说就要求寻求高人，要求学道，要什么东西，所以柏拉图那么也就是到处去走走，他看一看苏格拉底所讲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道，很多的不完美，那么究竟怎么样不公道，怎么样的不完美，所以他就有列国。那么这一段的期间，他碰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到了不同的地区，甚至他到了意大利的南部西西里岛。那么在西西里岛的时候，就碰到了有一个属于这个神父的团体，这个团体有点怪怪的，所以他们不结婚，不成家，对不对？在团体里面也就因此没有亲情的关系，没有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关系， 那里面只有师徒的关系。那他们的过法是什么？不结婚，然后呢吃素，然后很可以及苦身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是毗达哥拉斯，这毗达哥拉斯的这些宗教的修行，然后呢这个毗达哥拉斯学理是讲人的灵魂会轮回，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些坏事，那么他在来生来世灵魂还是会回来啊，他很需要在世界上受苦受难，补偿他做错的那些东西。所以这个宗教式的一种生活，一个团体的生活，是相当吸引了巴莱图，因为他整个的思想跟老师跟苏格拉底非常的相似，就世界有此世跟彼岸，那么人呢有今生跟来世，那么人的灵魂不死，他会到来世，以后又会再回来轮回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一个巴莱图在对这个就是毗达哥拉斯对巴莱图的思想的影响，可以说除了苏格拉底以外，他还是毗达哥拉斯最深。那么然后再下来的当然就是苏格拉底以前的那些学派，像艾利亚学派讨论存有的问题。那么由苏格拉底的这个金字塔式的知的启蒙把它全部用上去，算是巴莱图学徒起的这一个他的生命的一些东西。到了第二期，可以说他就是28岁之后，那么在周游列国，一共有3次周游。最早的一次周游，他已经到过埃及，到过西西里，接触到毗达哥拉斯的学派。那么以后第二次就周游的时候，就已经是60岁了，60岁也到了西西里，而且他到了西西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整个理想国的这个计划跟当地的执政的人讨论，结果当地的有一个执政的人很高兴他，叫 Dionysius 很喜欢他，就接纳了巴莱图，希望巴莱图做他的宰相，然后再好好的治理他的城邦。可是我们说运气不好，因为城邦闹政变，把这个 Dionysius 杀了。以后他们一看巴莱图身体很好，把巴莱图卖了，动作努力卖掉。所以我们说巴莱图以后的他的生命的体验里面，他必卖过做过努力，所以他知道做努力怎么辛苦，对吧？以后他的理想国里面才会真的很替这些努力去着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周游期可以说是从28岁到60岁，甚至64岁的时候，都还再一次到了意大利南部处。不过这几次的周游对巴莱图来讲是增加了很多的见识，所以他的见识非常的广博，接触到不同的这个学派，也接触到不同的这个风俗习惯，那么接触到不同的这个正式的人物，他们怎么治理国家。所以我们从他的学徒期到周游期，然后到了成熟期，成熟期可以说把他再送到前面去看，巴莱图一共活了80岁，所以他在40岁的时候，他在40岁的时候创立了学院。那么这个创立学院当然是他因为有学生的经济情形很好，帮他的老师创立了一个学校，创立一个学校，那么也就是今天讲的这个 Academy， 那 Academy 这个字，那么是巴莱图的学院的名字。那么这个 生命的中期，他就刚刚好40岁的时候就创立了学院，创立学院里面，就在学院里面他教这个哲学了、数学了、天文了、动物植物了这一些东西。那么教这一些东西里面，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，就是说他总觉得皮塔古拉斯讲的那个数，这个数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东西，所以他在他的学院的大门上写上不懂数学的不会进来，因为他觉得数至少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我们可以数的东西，每一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一个的，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，所以你可以数，所以一只手表、一张桌子、一盏台灯，还是两根粉笔，还是一支钢笔，这些都可以数的。可是除了这些可以数的世界之外，人的脑筋还有一个是脑筋里面数的一个世界。那脑筋里面怎么数呢？他可以闭上眼睛来想的，他可以加一，然后省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一等于三，三加等于四，四加等于五，所以一二三四五这么下去。哎，他也可以一加二，一加等于三，三加等于五，五加二等于七，所以有一三五七九，二四六八十的这一种提示。那么甚至你可以加三。一加三等于四，对不对？四加三等于七，所以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这样的一个系统。甚至我们说，当我们念数学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奇怪的一个想法，因为在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只有加只有减，没有乘跟除。乘跟除是我们脑筋里面为了简化加跟减的这个那么复杂，是吧？一个课室有几张凳子，你不需要一张一张的去算，你算它有几排，然后有几行，拿了一群就是它的总数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些是数，在皮塔古拉斯来讲，它不单只是这个数学的数，可以数东西，脑筋里面可以数，而且人的命。人生这个人的命也是一个数，是命运之数啊。这个命运之数是谁在管，就是我们说有此世、有彼岸、有今生、有来世，所以轮回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数。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叫柏拉图的想法还是叫毕达哥拉的想法，他是进入到一个命运之数里面来了。那么他以后怎么解脱呢？那么应该有特殊的一些意义。像皮塔古拉斯来讲，他就觉得要出家、要出世、要摆脱名利权位，然后人才自由，人才真正的变成自己。所以在学院里面，不懂数学的不可以进来，那表示柏拉图在神识的思考里面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。所以他的生命，就是柏拉图的生命的三期，可以说这生命的三期里面，他很重要的发展了这个观念跟感官的这个宇宙二元。这个二元，一个是观念，一个是感官。感官是人能够透过自己的观能，耳目口鼻手足，来去感觉到世界上的声色香味触。是耳目口鼻手足面对着声色香味触，就表示人有认识的这个能力。而人有认识的能力，不是因为他的肉体，而是因为他的灵魂。人不是说眼睛看到，而是人看到，他透过眼睛看到，对不对？他是透过眼睛去看到，还是透过耳朵去听到？所以柏拉图就觉得，那这样的话，感官好像是比较虚幻，灵魂才是真相，才是真实。那从毕达哥拉斯来讲，他就觉得那这样的话，因为感官世界的虚幻，精神世界才真实，所以我们要出家。 我们要出去，要到那个世外桃源那里，我们在那里修道。可是巴莱图不是这么想，巴莱图是积极的想法，他说这个世界不完美，那么观念在完美，我们的灵魂是观念在下来的，所以这个灵魂应该放下身段，那么应该想办法叫人家知道究竟存在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，还是巴莱图的这个思想它有什么理论的基础。所以感官如果是虚幻，那个观念界就 是真的，那么肉体呢是个虚幻，因为它会朽会坏，可是在肉体里面那个灵魂它倒是无限，倒是永恒的。所以在生命信仰，所以巴莱图来讲，他总觉得怪怪的，为什么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一定要不是男就是女，不是女就是男，他是两性，为什么不是单一性？当然我们说哲学家有的时候思想，有的时候问题是很怪，对不对？你不会等待他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问为什么人要分成两性，分成两性之后很多很多的麻烦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也知道巴莱图一生不结婚，对不对？那么当然呢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结婚了，不过婚姻并不幸福。所以在某一类的时候，就是观念界的完美跟感官世界的不完美，而灵魂的完美跟肉体的不完美，就造成了西方的四人哲学的这个下一个学期，对吧？要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。那么这些问题里面，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是巴莱图最先提出的。他最先提出就是灵魂在观念界，肉体有感官世界，那么然后呢，人在降凡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，他是男性跟女性，男性跟女性是一半跟另外一半。在巴莱图来讲，男性跟女性互相的追求叫一半追求另外一半，那么结婚呢是一半跟另外一半复合，那复合之后变成整体的人性，所以他有生的能力。可是巴莱图觉得他自己是救世者，他另外一半没有下来，所以巴莱图终身不娶，是吧？他要做这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个工作，他要全心全力的去做这个教育的工作。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想做教育的工作，他想参加政治，他想这个一些城邦，希腊的那么多城邦有人家会用他，结果我们说虽然有人家用了，不过没有成功，是吧？那么以后就是他是退下来之后就在办学，那么好好的去教学生，告诉他们这个观念论，那么告诉他们这个人的灵魂不死，那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透过教育的系统建立一个理想国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